有些人对基督教有误解，认为你来教会，你信耶稣，那是接受一套行为规范，遵守很多的规条，让你丧失自由。其实他不知道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。基督教福音，它讲的是神和人联合。救恩的核心就叫神和人联合。中国人讲天人合一，人永远不能与天合一。天有多高，人永远不知道，除非天主动来到你的面前跟你合一。上帝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伟大的多，比这个宇宙还要大，比这个宇宙的奥秘还要奥秘。他永远的超越所有一切被造物。但是上帝呢，他是爱，他又来到我们中间，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爱就是要与你联合，爱就是要与你亲近，爱就是守候在你的身边。所以上帝是绝对的超越，上帝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人联合。所以基督福音就是讲神与人联合，你得救的人就是与神联合的人，你跟神连在一起，就像一个树枝一样，它跟这个树是连在一起的。那这是生命的核心，你抓不住这个福音的核心，你永远是在门外。好多基督徒一辈子信耶稣是在门外信耶稣，为什么？他因为信耶稣就是遵守一些规条而已。那你错了，信耶稣是跟耶稣联合在一起。啊，上帝不是在远远的地方给你发个 email， John I love you， 那不是这样的。你读了他的这个 email， 你心中很激动，那这不是上帝。上帝爱你是站在你的身边，守候在你的身边，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叫做与基督联合，与主联合。圣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导，大家可能还记得圣经上说，保罗讲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这是讲联合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！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在基督的里头，这叫联合。联合是主住在你的里头，你住在基督的里头，这叫联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福音的本质，救恩的核心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。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样的信息，我想我还讲几次，让弟兄姐妹明白这是福音的核心，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读这个经文呢，就是讲与主联合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平时在读的时候你可能不大清楚啊。圣经上常常讲一句话，说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一同住在天上。弟兄姐妹有没有知道这样的话？我与主同死同钉十字架，耶稣是2000年他死，2000年你还不在，我也不在，你怎么跟他联合，怎么与他同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而且一同住在天上，那是讲联合。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，与主联合是救恩的核心。你跟主还没有联合，你还不是个基督徒，只要是耶稣站在你的外面，还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还不是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是与主联合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读这段经文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好，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啊，这是在哥罗西书，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与主联合是怎么回事啊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经文，那请弟兄姐妹一起读这段经文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来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人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，淫乱、 误会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卑劣之子。你们在这些世上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老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误会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隔离的、未受隔离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愿意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在我们中间行走，来触摸我们的心，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主，你与我们连结，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也与你连结，让我们在家庭、在公司、在路上、在躺卧、在任何地方，让我们能经历与你的连结、与你的联合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真正的永恒的生命。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与主联合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你有一双眼睛，你能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，你看到树木，你看到山河，你看到每个人的面孔。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信心，信心的眼睛打开之后，你能看到属灵的事情。你在这个世界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你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情、现在发生的事情、未来发生的事情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你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能看到一个属灵的过去、属灵的现在和属灵的未来。你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三件事情，这就是保罗在这儿所说的。保罗在讲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你跟主一旦联合，你信心的眼睛被打开，你看到三件事。你看到在属灵世界里头，你的过去、你的现在、你的未来。第一件事情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已死了。第二件事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看到的是，哦，对不起，第一次看到你已经死了，第二件事看到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头。第三件事你看到将来，过去你死了，现在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，将来你要与荣耀的基督一同显现。你看不到你的过去，你也不知道你的现在，更不知道你的未来。你看到属灵的世界这里头，你的过去，你那个我已经死了，已经与主同死了。这是今天弟兄姐妹记在心中的一件事情，你已经死了。等会你会觉得我怎么死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你已经死了。第二件事情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。什么叫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？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 Your life, 这个 life 不是指我们的肉体的生命，只是属灵的生命。他说 Your life is hidden in Christ, with Christ in God, 说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父神的里头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是告诉你在神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位置，在神的生命当中永恒的里头你有一个身份，在那个地方你是绝对安全的，没有人可以从你的手从神的手中把你人夺走。你的生命是在神的保护之下，在神的磐石的里头，在他的生命的里头，没有神的许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夺走你的生命，因为你的生命是隐藏在上帝的里头。你有这么大能力吗？不是，因为基督，所以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头，因为基督跟他联合，所以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。那隐藏还有一个意思，今天我们发生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事情，我们觉得基督徒很软弱，我们会生病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。隐藏的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。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基督的福音是大能的福音，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很软弱，这个得胜还没有显明出来。但是未来第三件事你看到是什么？它显现的时候，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，你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那时候基督的荣耀他的得胜就完全彰显出来了。你不单只看到过去，看到现在，你看到未来，未来的你是什么？你有个荣耀复活的身体与基督一同显现。 所以当你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看到三件事，看到你的过去，看到你的现在，看到你的未来。基督徒你的眼睛要打开，属灵的眼睛要打开。基督徒的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看天上的事情，看属灵的事情，看在永恒当中的事情。如果你的信心的眼睛没有看到永恒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只看到地上的事情，今天的工作的压力，明天家庭的纷争，你还不明白什么叫信心。信心是打开了，看到属天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看到你的过去，现在和未来，看到你的过去怎么样，你死了。对华人来说，这句话是救主人的话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是福音。你死了，有人说我怎么死了？我看到你在讲台上讲话啊，听到你讲话，听到你在走动啊，对，我大脑在思考，我能思考，我能看见，我能听见，表示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怎么会死了？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这是在属灵世界里发生的事情，在上帝眼前所发生的事情。福音不但是讲地上的事，也讲天上的事情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名的时候，上帝不是看你，上帝是看基督。基督死了，你就死了，因为你跟他连在一起。大家知道我在这儿讲到的时候，说你夫妇两个结婚了，你结婚之后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他的，他的财富就是你的，你的债务就是他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跟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，这叫联合，这叫得救，这叫福音，就是一个灰姑娘和美丽的王子结婚了，他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他的。耶稣死了，你就死了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在上帝的眼中，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，上帝是透过耶稣看你，你的罪你已经死了，死人不再追讨他的罪，死人不再追讨他的债务，上帝的愤怒不在你的身上，你的罪全都被赦免，因为你死了。你借1000万的债，100亿的债务都一笔勾销，因为你死了。请弟兄姐妹把你信心的眼睛仰望天上。保罗在这儿一开始让你想天上的事，不仅想股票啊，想天上的事。你死了，这个真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越是明白，你越是懂什么叫得救，你是不是得救了？在教会中，不少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得救了。这个人很可怕，你没有得救，你认为你得救，你没希望了。有些人得救了，还不知道自己得救，那糊里糊涂得救，问题不大。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得救了，常常担心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因为你不明白这个话。在基督里已经死了，意思是说，当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起，上帝看你是死的，你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了，这叫已经死了。不但死了，你的生命藏在神的里头，上帝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跟他一同来显现。那我讲这话讲过了，我是讲天上发生的事情。第一个事实，你已经死了，死是事实，请弟兄姐妹跟我讲，死是事实，死是事实。你不明白这是事实，你永远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永远不敢确定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当你觉得在上帝的面前，当你看到在上帝的面前，我已经死了。我过去偷盗、奸淫、撒谎、弯曲的心害别人，我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我伤害我的儿女，这都是我的罪。我不要上帝，我爱世界，我也不爱上帝，这些罪应该下地狱的，但是在今天基督的里头，因为主的死，他全都勾销了，因为你跟主一起同死了，所以这是真理，要得救了。得救说神不再审判你，不再刑罚你，不再咒诅你，你不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这叫得救了，因为你可以回到神的家中，你的生命可以隐藏在神的生命的里头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你的信仰不再一样。有的时候你发现了，你说我好像没有死啊，心中常常心中不安，为什么不安？哎呀，你看想到我过去啊，我还撒过谎，我狂妄骄傲，我害过别人，我奸淫，我偷盗，我不孝敬父母，我用心计待别人，我心灵弯曲，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心中不安。就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 你想啊，我还跟我太太吵了一架，或者是跟我的先生还吵了一架，或者跟我的婆婆公公吵了一架，我这种人不是得救的人。有的时候你会这么想，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明白了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。魔鬼常常把这些东西带到你的面前来数算你的罪恶，你跟你夫妻吵架，你懒惰、嫉妒、仇恨、骄傲，对上帝无所谓，这都是魔鬼常常提醒你，看你这种德行的人，你怎么是得救的人。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马丁路德告诉弟兄姐妹，他说当魔鬼来敲你的门的时候，来控告你的时候，你要打开门，打开门说，哎，魔鬼，你找谁？他说我找路德。路德说，路德已经不住在这儿了，路德已经死了，现在耶稣住在这儿。魔鬼一听他就走了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如果今天魔鬼还来控告你，你这种人还能得救吗？你这种人还不下地狱吗？你这种人还不沉沦吗？魔鬼是在敲你的心门，这时候你打开门，你来找谁？我来找 John。 John 回答说， John 不在这儿， John 已经死了，基督住在这儿。这叫与主联合。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透过基督来看你，你的罪一笔勾销，耶稣承担你的罪，这叫死是事实。在基督里你已经死了，无论什么样的罪，神已经赦免你，所以这个是一定是一个事实。当你真是与主联合的时候，死是一个事实，圣洁也是一个事实。当你与主联合之后，主的死就是你的死，主背负了你的罪，魔鬼不能再控告你，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你是个得永生的人，你在天堂当中生命是隐藏在神的里面的人，跟将来上帝荣耀显现的时候，那个荣耀显现是有份的人，这是你的身份，这是你的地位，这是你得到的救恩。死是个事实，圣洁也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？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使他成为我们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我刚才讲了，与主联合，主的是你的，你的也是主的，主的圣洁就成为你的圣洁。圣洁是一个礼物，圣洁是一个恩典，不是你挣来的，这叫救恩。你越是明白这个救恩，你越明白你有得救的据据，你真的是得救的人了。所以你常常仰望天上，思想天上事情的时候，你思想三件事：你的过去、你的现在、你的未来。你的过去，所有的罪在基督里全都死了，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，你说他已经死了，基督在这儿，然后你的生命隐藏在上帝的里头，你等候荣耀的显现。那耶稣的义就成为你的义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敢不敢说你是个义人？敢不敢说？敢不敢说是不是义人？我知道你等会再说啊，是不是圣洁的？今天你敢不敢说你是一个圣洁的？敢不敢说？你可以说 I am holy， 我是一个圣洁的。这讲圣洁不是说在地上，我在讲天上的事情，在属灵的领域里头，在上帝的世界的里头，在属灵的空间的里头，在上帝的国当中，你是已经死了，已经生了，你有新的生命。同时呢，在上帝的眼中你是 holy， 你是个圣洁的子民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你还不能得救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还活在罪中，你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大罪人，你仍然是觉得在上帝面前我仍然是个基督，好像没有洗净我，那你怎么配站在上帝的面前呢？你不可能靠近上帝。所以第一个事实，我不是讲天上的事情，当你思想天上的事情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思想三件事。三件事：第一个，你的过去，你的死了，现在是什么？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头。第三件事情，基督在最后显现的时候，你与他一同显现。他死了就是你死了，他的圣洁成为你的圣洁，这第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记得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这儿很关键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关键。为什么很关键？你死了好像又没死， 那圣经呢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今天的圣经里头他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这是第三节，到第五节上面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。一个因为，一个所以，把你搞糊涂了。我上次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到底死还是没死？已经死了，过去已发生的事情了。那这儿致死你身上的，所以要致死地上的肢体。如果你死了还要致死吗？致死表示还没有死，没有死才需要致死，如果死了就不需要致死。那到底死还是没有死呢？我问弟兄姐妹，到底死还是没有死？你说已经死的人举手，没有死的人举手。你看弟兄姐妹，做基督徒的艰难就难在这儿，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你跟随耶稣的难处就在这儿。你死了，那是个事实，那是个 fact。 另外一个 fact 是什么？你还没死，既死了又没死，就半死不活。你半死不活才是挣扎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挣扎。如果你生活中没有挣扎，那说明你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丰盛。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挣扎。我喜欢举这个人的例子，你知道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吗？哈，我想我们中间没有读过他作品的几乎没有，这才是世界级的大文豪，真正的大文豪，不是街头小报那种作者，这种世界级大文豪。他晚年信耶稣了，他讲过这么一段话，我念给大家听啊，这是他自己讲的，啊，这是他说的。他说：“我活在世上55年，那是他55岁讲这句话的。他说：我活在世界上55年，除了我从儿童到青少年这个期间14到15年以外，我过去35年的生命当中，我什么都不信。”我什么都不信，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。所谓虚无主义者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相信有神，不相信有道德法则。他有太太，他嫖妓，他身上还有性病，因为他有钱呢，也有名呢，后面的粉丝很多。他说我是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。他5年前我来到基督面前，我的生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信主以后写了一本书叫《忏悔录》，如果弟兄姐妹有机会去读读看，三大忏悔录非常出名。第一个奥古斯丁，大家知道的，还有鲁朔，还有就是他写的，将他生命遇见耶稣之后的根本的变化。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基督徒，他信主以后非常认真，他就读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。他就这么崇高的理想，崇高的道德标准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讲得出来。这不是从人间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他心灵深处臣服在上帝的面前，耶稣你是我的主。他从此以后他下定决心，我要遵守登山宝训里面的道德法则。他就真的是真行，他越真行他越挣扎，他真是个真基督徒。他把自己的财产捐给那些穷人。后来他太太写了一个东西就很有意思，太太写了，他太太怎么写的呢？我读几段话给你听听。他太太说啊，他就是指他丈夫啊，他里面几乎没有一丝真正的温暖，他的恩慈不是来自他的心，只是来自他的道德原则。大家听懂了啊，就他守道德规则的人，他内心里头呢没有恩慈，没有温暖。他的传记，你读他的传记，他的传记告诉你啊，他如何帮助别人。看到一个农夫，他帮他提水，你看到，看到人家啊打谷子哈，那个草，那一捆柴，他替他背，他遵守耶稣的教导啊，他这么好的一个人。但是没有人知道，他从来不让他太太喘一口气休息一下。在过去的32年，他们结婚32年了，他从来没有给他的孩子们倒过一杯水。 或者在孩子的床边逗留5分钟，让我有片刻的休息。这是不是讲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的信仰很真的，你真的愿意信耶稣，你愿意遵守他的道德法则，你愿意遵守他的诫命，你愿意跟随他。可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没死。遇见在家里的时候，在外面人家说：“哎呦，圣徒来了。”在家里面，你太太就知道，你丈夫都知道，他没死，他没死，他是个罪人。这是基督徒的挣扎，好像是死了，哎，好像又没死，半死不活的。这是一种属灵的真实的一个挣扎。怎么办？你不与主联合，每天与他联合，你永远不能摆脱这种挣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圣经上告诉你，耶稣成为你的圣洁，那是事实，请大家记得哈。耶稣在基督里已经死了，你有他的生命，这是事实。你的救恩是确切的，你的救恩是确定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你是个得救的人，你已经圣洁了。 I am holy。 你说我在基督里头，神看我是圣洁的。可是在地上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你仍然是个罪人，你身上有很多救我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托尔斯泰有这样的挣扎，很真实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已经成圣了， you are holy， 但是你还要追求圣洁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来，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而是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我请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，这只手告诉你 I am holy， 我已经成圣了，在上帝的眼中我是圣洁的，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。可以这只手告诉你，你要追求圣洁。那你说这不是矛盾吗？一个是属天的，一个是属地的。你今天的生活是把属天的跟属地的放到一起，让你在基督里已经成为圣洁的一个生命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彰显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你有一个目标，你有一个责任，不是你得救就没事情做了，你有事情做，你要追求圣洁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非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们在天上已经得救了，我们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，我们可以放纵自己， no， 要追求圣洁。圣经上是说，追求圣洁什么意思？要致死你身上的那些毛病。怎么致死啊？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朋友，你的心就像一块田地，你的灵魂就像一个花园。你的心就像一块田地，你的灵魂像个花园。你记得，在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在信耶稣之后，如果你不致死你身上的肢体，你的这个花园里头，保罗讲啊，有五大禁忌刺在那儿。第一个禁忌是什么？是淫乱，不道德的性关系。第二个禁忌是什么？误会，不洁净的思想和爱好。第三个，邪情，不受自愿的温情和欲念。我爱他有什么错啊？我常常听人家这么说，我那真的，哎呀，他明明结婚了，他说我对他爱有什么错啊？你都结婚了，你都有家庭了，他还说我对他的爱有什么错啊？难道你告诉我，我牧师，你告诉我，我爱有错吗？是叫爱是错的吗？爱没错，可你那不是爱，那叫邪情。恶欲是什么？黑暗低俗的追求，不能见光的追求。你有追求，但是不能见光，不能见人的那种追求。然后贪婪，无止境的追求物质和财富，无止境的把这种看成是神。当你的心灵当中有这五个荆棘在你的里头，你有好日子过吗？你能经历到与神合一吗？与神联合吗？好多人说，我为什么不能经历到与神联合啊？我既然与主已经联合了，可是我生命当中好像没有感觉到与主联合啊。看看你心里的花园，你心里的天地里头，这五大禁忌在不在啊？所以保罗说要致死 你身上的肢体，你要把这些荆棘给砍了，你的花园才长出庄稼出来，否则你里头结不出果子来。这儿有一个重要真理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致死地上的肢体，不是怕上帝惩罚我们，不是怕上帝打我们下地狱，不是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，你的生命已经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，得救已经是确定的，你已经是属天的，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，那不是得救的问题。我不做这几点，我怕我下地狱，那你这样是活在恐惧当中。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真事，他很有钱，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他出差在外的时候，你知道要喝酒，要参加各种宴会，有很多的女性在他身边飞来飞去的，他有极大的试探，每次遇到这大试探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，他没有想到就说哎呀，我要不这么做我就下地狱了，他想到一件事情，很真实的一件事情，他说当我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脑子出现什么两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我看到我的太太，她是那个家里一个小孩子，很小哈，才两岁三岁的左右，她说我在想到我的太太正在拍拍孩子，带孩子在看书，晚上要睡觉了，孩子太太对孩子说，宝宝不要怕啊，宝宝你乖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，爸爸在外面很快回来了，爸爸要给你买玩具，爸爸要给你买画画书，哦，乖乖，爸爸快回来了啊。说他在面对到试探的诱惑的时候，他脑子里想到是这个，他没有搞邪情，为什么？他不是怕他太太知道，当然知道也是受不了，吃不了兜着走，对不对？但他不说，不是为了怕，怕的是什么？想到太太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爱，对他的期待，太太对他那份情，他觉得我不能这么做，再加上他是上帝的孩子，我更不能这么做。我们不这么做，我们致死肉体的欲望不是怕下地狱，而因为爱上帝，对上帝那个情，对上帝那个爱，在基督他为我上十字架，他把我生命放在他的里面，让我将来跟基督一同在荣耀中显现。这么大爱，他对我的期待，对我的信任，对我的爱，我不能违背他。所以基督徒致死肉体不是怕下地狱，而是怕伤神的心，因为我们对神有情有爱，就像这个丈夫一样，对妻子有情有爱，他不愿意违背他，他要致死他里面的这个五大荆棘。这四十天禁食祷告，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在参与，非常的好，感谢主。昨天是第21天，昨天你们读的那个灵修材料上面有这么一段话，这段话讲得非常的好，这段话讲什么？这段话是说，基督徒啊，要记得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因此不要受世界的沾染，你的手指不仅要弹奏天上的琴弦，手也不要用世界玷污你的手指，不要叫你的眼睛成为情欲的窗户，因为不久你的眼睛就要看见荣美的君王，不要让你的脚走入污泥之中，因他们不久就要行走在荆棘的天城街道上，不要使你的心满了骄傲和苦毒，因为他不久就要充满天上的大欢乐。你致死你身上的肢体，不是为了怕下地狱，而是什么？你看到你的生命已经在天上，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的里头，你愿意这么做吗？你张你的手吗？你的手是弹天上天琴的手，你的脚是走黄金街道的脚，你的心是盛满天上欢乐的心，你的眼睛要看见大君王的荣耀，不要玷污他。这是保罗为什么劝我们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用蒙召的恩相称，就像你的太太那么爱你，对你那么有情有义，你能背叛他吗？上帝为你倾倒他的生命，你愿意活在荆棘的里头罪恶当中吗？ 那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吃死你身上的肉体？你心灵是个花园，你都不带五大荆棘，里面还有个五大毒草。为什么我们身上结不出果子来，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？心就像一块田地，灵魂就像个花园，里面有五大荆棘，再加上五大毒草，你里头长不出好的庄稼出来。这五大毒草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老恨，第二个是愤怒，第三是恶毒，那是毁谤，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基础生活当中，五大荆棘也要砍掉，五大毒草也要拔除，这样你心灵才长出好的果子来，你才经历到与神同在的喜乐。你想想看呢，老恨这五大，保罗不是说只有这五大荆棘五大毒草，他举几个例子告诉你，这五大毒草一个比一个毒，一个比一个深，像根一样的，一个一个的深，它长出来的。老恨是什么？人人都会生气，是 anger， 人人都会生气。再说的包括我在会生气的，常常你偶尔生气问题不大，你常常生气，动不动就是闷气，变成一个气包，那你就是问题了。你里头有愤怒，偶尔的愤怒不要紧，你常常愤怒，常常打冷战，你的里头有了毒草。不是罪恶是连生的，是卵生的，是连生的。你有了老恨之后，一定有愤怒。愤怒是什么？这是 anger， 这是 wrath， 这是什么呢？当你心中常常有恨的时候，恨跟那个怒气有一天突然会爆发出来。这个愤怒是指爆发出来，它要还击，它要报复，它要打击。弟兄姐妹，你常常心中活在恨当中，活在这个愤怒当中，这个愤怒有一天会爆发出来。不然爆发出来以后怎么样呢？长期的怒气，常常的爆，这个爆发，你的里头慢慢积累了很多的恶毒，你里面有冤有毒在你的里头，那心里上垃圾一堆也厚，一堆也厚。我讲这些弟兄姐妹都会影响到你的内心，影响你跟家人的关系，影响你跟周围同事的关系、同工的关系、周围同学的关系。很多人生活不快乐，就是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太糟糕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心灵像个花园，你的里面五大荆棘，有五大毒草，怒气爆发，然后里面有恶毒，恶毒里面就开始有冤气在你的里头。长期的没有冤气，有了冤气之后呢，有毁谤。什么叫毁谤啊？什么叫毁谤啊？如果你今天穿一件白衣服，我说哎，他穿的是黑衣服，没有什么傻瓜的人，没有什么傻瓜的人。毁谤是说，是把你的话给扭曲了，把你的意图给扭曲了，然后讲出来，叫毁谤。没有的事情你造出来了，特别是夫妻之间，一旦前面有三步，这第四步一定会来的，会扭曲对方的意图，扭曲对方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长期活在怒气的里头，怒气里头会爆发，心中有苦毒，你的话就不一样了。最后呢， abusive language 就出来了，脏话就出来了，你贬低对方，打击对方，贬看不起对方，不尊重对方，有的是用对方的生理特征来叫对方。你看你，他的腿有问题，你讲他的腿；他眼睛有问题，你讲他眼睛；他的面部有问题，你讲他面部。你这个笨猪，不是我，你能来美国吗？你看你走路那个样子，这叫 abusive language， 知道吗？当你生活在这种环境的里头，你心中有喜乐吗？有平安吗？有没有？好多弟兄姐妹是追求圣洁啊！我的妈呀，追求圣洁是什么？好多想追求圣洁，那些人啊，满脸的严肃，不会 enjoy life 啊，不会说没有乐趣、很无聊的人才追求圣洁。你错了，追求圣洁是追求喜乐。你不支持身上的这些肢体，你心中有五大荆棘、五大毒草，你心中有平安吗？没有。你家中有平安吗？没有。你跟你同事有平安吗？也不一定有。 神叫我们追求圣洁，是要祝福你，不是要陷害你。好多人信耶稣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是 holy， 是的，在上帝面前你是你得救了，但是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？你要追求圣洁，致死你地上的肢体。要我怎么做到呢？与神联合，你每天与他联合。昨天长老我们开会，我们在一起讲，我们要警醒祷告。警醒祷告就是在耕耘你里面那个田地，耕耘你灵魂的土壤，拔出这是荆棘和野草，让里头长出果子来。你想不想温柔一点？想不想忍耐一点？恩慈一点？良善一点？和平一点？你想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。所以你每天要与神联合，这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的生活。你得救了，不是任务就完成了，神叫你要追求圣洁，活在神的面前。第三，死是一个事实，死是一个征战。圣洁是一个事实，圣洁是一个追求。第三步，这儿讲得很清楚，保罗说死是得到生命的一个途径，你不死，那个生在你身上显明不出来。你与神联合了，神的生命要在你的身上展示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？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隐形。神有个长远的目标，有个计划，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还没有你的时候，还没有我的时候，天地还没有的时候，神有个定命，基督要成为你的圣洁，同时你要追求圣洁。追求圣洁你才能像耶稣。为什么？耶稣是圣洁的，耶稣是圣洁的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这是主讲的话。说跟随耶稣的人追求圣洁，不是成为老古董，不是成为一个无聊的人，成为好像脸上笑容都没有的人，不是这样的。知道成为一个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，不是这个样子。追求圣洁是让你有更多的喜乐，更像耶稣，因为耶稣是圣洁的。耶稣是圣洁的，所以耶稣是美丽的。他美丽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你看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，她心灵很邪恶，你觉得她美吗？你不会爱她的。耶稣是圣洁的，所以他是美丽的。他是自主是美丽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神的美丽就是他的圣洁，他的美丽是由他圣洁组成的，他的圣洁显出来就是美丽，这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主的样式，我们与主联合，主的死在我们身上，致死身上的肉体，主的生也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追求圣洁是这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。我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提过，我们很快要搬进新堂了，大概还一个月左右，光辉一个多月嘛，对不对？也许一个月左右，也许一个多月，不知道哈，具体时间大概很快了。但是很漂亮一栋建筑，弟兄姐妹你花大量的时间祷告奉献感恩参与。昨天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去拉线，常常去拉线，看看美丽的地方。那个堂是什么？我们说它是一块圣地，是个 holy place。 星期天我们去敬拜神，星期天是个什么样的时间？这个 holy time， 上帝分别出来的敬拜他的时间。所以星期天我们是在 holy time 去个 holy place， 干嘛？敬拜个 holy God， 上帝是圣洁的。当你敬拜的时候，你成为 holy people，你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没有圣洁，你不能彰显耶稣的美丽，因为耶稣的美丽是他圣洁透视出来的。你没有圣洁，也不知道怎么真正什么叫敬拜。所以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上面说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这个装饰这个字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误解，好像我到神面前来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，星期天呢，像今天我讲到还穿一个夹克在身上，对吧？ 那平时就是随便穿了，进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我要装饰一下，那这不是这个意思。敬拜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为来敬拜耶和华什么意思？衣服穿在你的身上，你能不能藏得住啊？能不能藏得住？你身上穿什么衣服你藏不住的。穿黑衣服我一看就看得出来，花衣服我一看就看得出来，衣服别人是能看得见的，是公开的，是显明的，是藏不住的，这叫装饰。说敬拜神的人就像你穿一个衣服一样，别人看出你里面那个圣洁，透过你的生命来彰显出来，人家能看得见的。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了。当我们来敬拜耶稣的时候，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，这是真正的敬拜，这是上帝喜悦的敬拜。像我们拜进新堂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个堂很美丽很干净，我们带着一个精进的心，圣洁的装饰一起来敬拜。所以在 Holy Place, the Holy Time, 我们去敬拜 Holy God, 我们成为 Holy People。敬拜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因为是圣洁的敬拜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时间已经够了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件事情，与主联合，这是恩典中的恩典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你与主同死，你死了，死是事实，死也是个征战，但今天你在主的里头，你死了，主的美丽在透过你能彰显出来。如果你身上表现的都是五大荆棘、五大毒草，我们灵魂就很黑暗，我们灵魂很丑陋，你的心中没有平安，你家里也没有平安，你跟人际关系也没有平安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的灵魂的光景有没有五大荆棘，有没有五大毒草？有没有？有，就是为什么你里头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？为什么你不能经历到与主联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里头的花园，你里面的田地被荆棘和毒草占满了，致死你身上的肢体。什么办法？你天天与主连结，你的花园里头盛开的就是馨香的花，结束是甘美的果，你能荣耀神。基督的圣洁透过你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你家中有平安，你心中有平安，你家中有喜乐，你个人的关系不再一样，教会充满上帝圣洁的荣耀。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跟我唱首诗歌好吗？大家起立跟我一起唱一首诗歌。
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耶稣所有亲切温柔与甘甜，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切，支持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耶稣所有亲切温柔与甘甜，求你用你生命前来炼我心情，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。
哦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大恩典，让我们与你连结。我们不是一个孤儿孤女，你爱我们，你是至高至圣的主，你居然甘居卑微，与我们生命连结，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也让我们住在你的里头。 主啊，我们只有常常仰望你，你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，因为你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有力量去支持我们地上的肢体。主，你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活在地上也仰望天上。当我们仰望天上的时候，主让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地上每天的生活。主，你激进我们的心，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追求圣洁的心，让我们向你愿意有你的荣心，除去我们灵魂深处的荆棘和毒草，让我们的里头有主的圣洁、温柔和美丽，让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圣洁，充满你的美丽。主，你带着你祝福这一群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带着你的祝福，带着你的能力和使命，跟我们每天的生活，愿我们生活充满圣洁，也充满喜乐，充满见证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请坐。